听姐妹平安。那我再次问一下大家，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回到天父
怀。周边上都有，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啊，回到天父爱的家。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我们会讲到爱，我们会讲到家。爱是一个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题，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保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爱，一切都是鸣的锣响的钹。也就是说，一切的事如果不是在爱中做的，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哇，保罗这句话讲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如果今天我在这里讲到不是在爱中讲呢，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今天我们的奉献不是在爱里面奉献的，我们的奉献就不被纪念。哇，保罗说这话非常的重。我们在爱中被创造，在爱中被救赎，在爱中被塑造，也在爱中被成全，更加我们在爱中要去祝福这个世界。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把一个爱的需要和一个爱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为了爱而受造的。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如何在神的创造中，如何在神的创造中去认识神的爱。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只是在物质上。那么有一天圣经说尘土的要归为尘土，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专注物质的层面，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将会变成尘土。那么人的塑造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物质的层面，更加是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气息，而这个从神而来的气息使得我们与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在这一节里面的上帝用尘土造人，这个造字和上一次我们所说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两个造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区别，其实第一章和第二章用的不是同一个字。在第一章里面，上帝说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个造是创造的意思啊，如果英文就是 creation， 创造的意思。创造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创造要表达的是上帝的主权地位，在这个创造当中要让我们看见神他是创造者，而人是受造物。这个创造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上帝与我们人的区别，他是创造者，而我们是受造物。而在第二章今天这一节所读的经文里面，这个造呢并不是 creation， 并不是创造，而是 form， 也就是中文的意思是塑造的意思。所以人的创造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不只是像万物一样被创造，而是被塑造。如果我们从中文的意思里面也可以体会什么是塑造，塑造就是你按着一个精心的设计和计划，把一个事物塑造成你所期待的样式，这个是塑造的意思。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要体会到的是，我们的塑造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的塑造是有上帝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计划。当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就有一个期待， 他期待我们能够拥有像他一样的样式，像他一样的形象。在这里经文说，他借着一口气将自己的生命吹到了人里面。这里说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生气在英文的里面我们看到它是将一个生命的气息 breathe the life， 将生命吹入到人的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这个什么生命，这是神的生命。这一个过程很形象的让我们感受到上帝借着吹的一口气将他的生命，将他的形象，将他的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借着这样一个描述让我们看到人不只是被塑造的一个精美的物品，人乃是成为一个与神的生命有连结的生命体。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借着这一口气将那个爱的需要和爱的能力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借着这样一个特别的描述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创造显明了上帝何等渴望与人拥有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人拥有的是一种生命的连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借着上帝这样的创造，借着上帝将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得上帝与人进到了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如果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耶和华神，如果你现在我当然我知道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所以上帝没有口也没有手，但是圣经这样的记载就让我们可以看见，可以体会上帝造我们当中那个情感啊，那个关系在里面。所以现在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闭上眼睛，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让你看到一个怎样的画面。好像我们看到一个窑匠精心的仔细的在塑造一个精美的陶器。当这个陶器被造成的时候，它有着一个英俊的面孔，有着一个精致的五官，有着一个强壮的身体。这个窑匠就对着这个他的创作说，你是亚当。当这个窑匠把亚当放在手中的时候，他充满着爱意，他充满着爱意在欣赏着自己这个完美的创造。突然间他非常的渴望亚当能够感受到他的爱，于是他就靠近了亚当的脸庞，向他吹了一口气，刹那间亚当活了，他睁开了眼睛。当他睁开眼睛的第一刻，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一双慈爱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他感到自己是如此的被爱，他感觉到自己在爱中被欢迎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描述，你可以从一句简单的经文的里面，你去体会一下当上帝将那口气吹入亚当鼻孔里面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怎样的情感。我相信你，如果你做过父亲，当你第一次抱起刚刚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你在欣赏着他， 你看到的是一个从你而出来的一个精美的创造，你心里面尽管你知道不可能，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多么期待他就能开口叫你一声爸。你知道不可能，但是你心里面有一种期待，有一种渴望，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他能够回应你的爱。这就是天父创造亚当时的情感。他看着那一个泥土所造的亚当，他有一种深深的渴望，想让亚当能够回应他的爱。当亚当睁开眼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说，他是被这个世界所欢迎的。在那一时刻，当那一口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的时候，关系改变了，不再是一个窑匠与他作品的那种关系。你知道，一个窑匠跟他作品的关系是我与他的关系，那个他还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叫做那个叫什么人物，他宝盖头的那个他。当他一个窑匠看到手中的作品的时候，那是一个无论他多么的精美，那是一个我与他的关系。但是当那一刻，当亚当的眼睛睁开的时候，那个关系被改变了，那个关系变成了我与你的关系。亚当看见的是我与你，天父看见亚当的时候，接下来要说的话就是我与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我们不只是一个精美的创造，仿佛上帝只是欣赏我们，不是，上帝期待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一个我与你的关系。今天你不再需要借着其他的事物来亲近神，因为我们起初受造就是要让我们与神这样的去面对面。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圣经中有称它是父与子的关系。在路加福音3:38这样记载，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而亚当是神的儿子。圣经中记载亚当是神的儿子。当那一口气吹入到亚当的鼻孔里面的时候，亚当不再只是一个艺术品，不再是一个精美的创造，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成为天父的儿子。所以今天因着神的爱，我们被创造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是神杰出的创作。上帝不再只是我们的造物主，更加是我们的天父。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或者说我们在家里面，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在一个受造物的地位上去崇拜那一位高高在上的造物主，需不需要？当然需要，我们需要敬畏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但那不再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加像一个儿子一样去拥有一个和爸爸那种 亲密相交的关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天父不仅在爱中创造了我们，他也继续在爱中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像他，更多的去反映他的形象，他的美善。为此，天父为人预备了一个地方，让这个人在那个地方成长，被养育，被呵护，被关爱。那个地方叫做家。我相信每个人没有例外，我们都是诞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神的期待就是当一个婴孩睁开眼的第一刻，他就从他的爸爸妈妈身上来领受到天父的爱。神更加期待一个小孩子可以在家的环境里面被养育、被呵护、被接纳、被成全、被造就，这是天父的心意。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家，亚当也需要一个他的家。那第二章第八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园就是天父为亚当精心所预备的家。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第二章第八节啊到第十五节的这一段记载，我们来体会一下上帝为亚当所预备的这个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我相信上帝期待伊甸园就成为今天我们的家的一个象征。对，就是这个。好，首先我们来看家，在神眼中，在天父的眼中，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首先我们说家是一个领受恩典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上帝把亚当放到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伊甸园是不是一个荒芜的园子？嘿，你去点头了。伊甸园是一个荒芜的园子吗？不是。伊甸园里面有什么？伊甸园里有树木，有四条河灌溉啊，有什么呢？还有玛瑙、珍珠啊，是不是？不要乱讲，看那经文里面有记载。当上帝创造园子的时候，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伊甸园已经是一个富饶的、美丽的、充满着生命气息的啊，怎么说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一切不是亚当努力赚来的，这一切不是亚当去到这个园子里面努力的耕种、努力的劳作而得来的。当上帝预备好这一切的时候，经文里面记载说，神就把亚当放在里面。上帝为亚当预备了一切，生命的起始是从恩典开始的。家就是一个领受恩典的地方。当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婴孩来到世界的时候， 这你有看吗？啊，一般坐在后面的都是新晋当父母的。那我知道甜甜和峰，我去过他们家里面啊，看到他们为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为孩子精心的预备了婴儿床、各样的小衣服、小推车。我相信，当孩子降生那一刻，他首先领受的是妈妈温暖的怀抱，是爸爸甜美的微笑。父母为这个婴孩所预备的这一切，不是因为这个婴孩为这个家做了什么贡献，这一切只是单单的出于爱，出于无条件的接纳。上帝今天就是要借着父母，借着家，要让一个新生命在爱的里面被满足。每一个出生的婴孩都带着一个爱的需要。当妈妈的一个温暖的怀抱，当爸爸一个轻柔的微笑，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个算不得什么，对于一个婴孩来说，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礼物，因为他感受到他被爱，他被欢迎。我们都知道，我在东欧，罗马尼亚以前是一个共产的国家。当这个共产的国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政策，是不允许、禁止计划生育。我们中国是计划生育，当时它是禁止计划生育，也就是说不允许节育，不允许堕胎。政府，你有孩子必须要生，那生下来以后，父母养不起，因为当时罗马尼亚非常的穷，父母养不起。然后政府呢，就开辟了所谓的国有的孤儿院，就是让所有没有办法养育自己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到这个国有的婴儿孤儿院。但是孤儿院的人手很有限，以至于他们勉强能够保障这些婴孩能够吃饱。所以我定点一天我来看这个孩子三次，早晨喂点东西吃，中午喂点东西吃，晚上喂点东西吃。这些孩子从小长大从来没有被拥抱过，从来没有被拍一拍安抚过。这些孩子感受到的，他不缺乏吃，每天都可以吃得足，也不缺乏衣服，每天都可以穿得温暖，他们缺乏的是爱，在爱里面的拥抱。以至于当乔塞斯库被推翻的时候，这个孤儿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被整个西方都报道，所以很多西方的夫妇都去到罗马尼亚去领养那些婴孩。但是那些孩子已经成长到了五六岁，但是因为这些孩子从小没有感受到爱，他们都得了一种同样的疾病，对不？那疾病名字我记不住，很长，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总之，据统计，这一些的孩子80%没有活过12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从小没有被接纳、没有感受到爱的孩子，他的人生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而父起初所创造的家， 是一个领受恩典的地方，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父把一个新生命放到了一个有温暖、有供应、有爱的地方，这个叫做家。其实第二，家是一个什么？家是一个有丰富供应的地方。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上帝使园中长出各样的树木，这些树木呢，不仅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愉悦，其上的果子可做食物，满足人身体的需要。这样一个富饶的环境，有丰富供应的地方，使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亚当可以怎么样生活？可以没有忧虑的生活。为什么亚当可以没有忧虑的生活？因为他相信在这个家里面有丰富的供应，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满足他一切的需要。家应当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肯定。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对于一个我说小孩子可能就是指的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讲，他是不会有忧虑的。哪怕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里面，他也不会忧虑。为什么？因为他单纯的相信这个家可以满足他一切的需要，他单纯的相信他的爸爸会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可能问你要一个什么东西，说哎，爸爸我想要这个，你如果对他说哎，爸爸没钱，他可能很简单的说没钱，没钱不要紧啊，去银行提啊。他会很单纯的认为他的需要爸爸一定可以供应。家无论或贫穷或富足，对一个孩子来讲都必须是一个有丰富供应的地方。这个供应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是百万富翁，不一定意味着你给你的孩子都穿的是名牌，不一定意味着你每天给孩子所喝的牛奶所吃的产品啊，当然在这里都是进口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真的要买进口的，父母都要国产的不行，都要买进口的。对于孩子来讲，这个供应他认为是可以满足的。所以在座如果我们有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在座有做父母的，我只是一个个人的建议，当你的孩子对你说哎，爸爸我需要一个，需要一个什么，我需要一个变形金刚，你应该怎么回答你的孩子？你的回答应当是说你真的需要他吗？他对你重要吗？是否你可以省下这个变形金刚的钱去帮助一个什么什么小朋友？我要表达的就是，当你的孩子问你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正确的帮他分析他有没有这个需要，而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没钱。我相信很多的父母都曾经这样做过，当孩子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很简单的说没钱没钱，我们哪有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我们的出发点错了， 如果那个是正确的需要，我相信在座我们没有说贫穷到那个程度的。如果孩子是正确的需要，借钱都要给他来。如果那个不是正确的需要，有钱也不买。问题是，如果你从小就给孩子一个感觉，这个家是贫瘠的，这个家是没有办法供应我需要的，这个孩子就会认定说我要靠自己，我要靠自己。中国人非常崇尚的就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对呀，父母就是这样教导的。哎，你不要指望我啊，你老爸没钱，你自己去努力。我刚刚听到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很简单，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一句话，今天你选择自食其力，明天你就自食其果。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你要靠自己吗？对，你就靠你自己去得着你所能够得着的。如果你的孩子从小他里面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金钱会成为他的捆绑，他会觉得说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金钱，我们家太缺钱了，所以我要努力的，父母没有办法，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所创造的家是一个有丰富供应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家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有丰富供应的地方。第三，家是一个提供生命成长各样资源的地方。哎，什么意思？第二章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有四条河从伊甸流出来，灌溉滋润整个的伊甸园。人要靠怎么能够饱足呢？人要靠树上的果子才能饱足。而树木怎么样可以提供果子呢？树木需要有河流的滋润和灌溉才能生长茂盛。因此在圣经的里面，其实不是在圣经的里面，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的里面，哪里有河流，哪里就有生命的气息，哪里就有文化。所以我们知道埃及有什么？尼罗河，古文明都有河，埃及有尼罗河，印度有什么？恒河，中国有什么？黄河。任何一个河流在人类的文化历史里面都象征着孕育生命。河流代表的是供应我们生命成长的各样丰富的资源。四这个字在旧约的里面象征的全部，四象征的全部，所以有四条河流灌溉整个神的家，意味着在神那里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成长的全部的资源。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需要是需要在上帝之外去寻找的。在上帝的里面有我们一切成长需要的资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你的家也应当 成为一个可以让你的孩子生命可以多样化成长的一个地方。孩子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孩子需要的是全面的成长，孩子需要在德智，我们这是从小学的啊，德智体什么美啊，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哎，对的，还有什么？我们大陆跟你们台湾不一样，我是什么？呦呦呦呦，德智体美劳，
德智体全美，
德智不一样，不一样。啊，没关系，没关系。总之，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全面的。我们在家里面供给孩子的不只是身体的需要，有灵性的需要，有对美的欣赏的需要。有智力啊，情感各个方面的需要。家应当是一个孩子可以得着各样生命成长所需资源的地方。好，我们看第四，家是一个有神同在同行的地方啊。三章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个在园中行走，在原文的时态里面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表示它是一个常常出现的状态。也就是说，神常常的在伊甸园里面行走。上帝并非给亚当提供一个丰富的物质供应和各样的资源以后，就任其自己独自的生活，啊，那就像之前上前弟兄有跟我分享一个一个哲学家，大家知道是尼采，尼采曾经说，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意思，并非是他们认为没有上帝。他是乃是认为上帝已经不再介入我们的生活了，而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没有说，哦，我供应你所有的需要以后，你就独自生活了。圣经里面所崇尚的不是独立自主，圣经里面所推崇的是全新的信靠。我们看到上帝常常的行走在伊甸园里面，与亚当说话，陪伴他的成长，引导他的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不只是提供孩子各样物质的需要，家也不只是去训练他们各样专业的技能，家需要父母的陪伴。一个家需要有父母的，对于孩子来讲，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父母的存在，有父母的陪伴。我真的说，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孩子在心里面说，对不起，这么说，父母死了。就如同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他的意思并非是父母真的不在了，而是认为在这个家里面，我看不见父母在我生命中的陪伴和价值。孩子需要父母的专注。对孩子的陪伴，不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孩子在那玩游戏，你坐在旁边说，我陪着你啊，我在这里看报纸，你在那里玩游戏。陪伴意味着你对孩子的专注，你专注了他的需要，你看见他的变化， 你陪伴他，让他知道，无论他今天面对怎样的挑战，无论他今天需要做出任何的决定，父母都在他的旁边。这是家，家需要有神同在同行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们需要神的同行和同在。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个家里面需要父母的陪伴。好，我们往下。第三，天父不仅是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家，一个居所，天父也为亚当预备了他心所爱的人。在创世纪二章二十节，这里记载说，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句经文什么意思？这句经文是，当亚当生活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工作，是什么？要给动物起名字。哇，这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们大概说，如果有当时有300万的物种，啊，亚当一分钟起一个名字，他要起半年六个月。最可怕的是，当他觉得身体疲乏的时候，身体的疲乏算不得什么。最可怕的是，亚当心里面充满着孤单感。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因为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走过去，一公一母。哇，亚当每起名字越起，他心里面越是羡慕，然后他就一直期待能够遇见自己的另一半，一直期待，所以他就一直工作呀，起名字，把他看见的都是一对一对，总是遇不见自己的另外一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当中的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就很能够理解亚当的心情。哇，你说我看到我的同学，哇，我的同学都已经结婚了，我的同学都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我还在等待，我看见了别人是一对一对，我仍旧在等待。这种的孤单感不是我们已经结了婚的人能够体会到。我们常常的说，哎呀，不要紧，不用急，上面有美好的预备，等等，不要紧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真的是觉得说，我虽然来到法国，一开始的这段日子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最感恩的是，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来面对，那个给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能力，的确是我无法形容的。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能够体会到他心里面的那种焦急，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我们只能说祷告。为什么说我们只能说祷告呢？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孤单，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困境，所以上帝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不好。上帝从来都是很好很好甚好。哇，这一次他看见你的孤单，他看见你的形单，这个不要乱讲成语，这个成语以后讲不对，看到你的孤单，他知道不是我们一句人的话的鼓励，乃是我真的让你知道，上帝知道， 上帝看到你的需要，上帝看到你的孤单，上帝说这个不是好的，不是我不给你，我会给你，因为上帝说这个不好，我要为他预备另外一半。上帝为什么说不好？因为人受造有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亲密关系。虽然亚当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爱，享受与神亲密相交的关系，但是神期望人能够在一个同类的群体里面去互动，去表达爱。而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因为唯有夫妻的关系是最紧密的连结，圣经说是完全的合而为一。上帝期待我们在家婚姻的家庭里面能够去发展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婚姻的里面不能感受到亲密关系啊，这是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家庭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你在你的婚姻的里面你无法感受，无法去发展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会告诉你，你不可能在友情和亲情里去发展亲密关系。对于你来说，你向人表达爱将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非常鼓励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你要看重你的家庭。对于这个教会来说，任何其他的教会我不讲，对于这个教会来讲，我可以很清楚对你说，你家庭的需要大过教会的服侍。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神与第一，错。如果你不能去真正的关顾到你家人的需要，看顾你家人的需要，你却很热心的去服侍别人，哇，你家庭里面没有顾忌，但在教会里你很热心的去服侍，那么很可能我们的服侍不是在表达爱，我们的服侍也不是在建立亲密的关系，而是我们在服侍中去寻找认同，在服侍当中去建立自我的价值。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去反省，如果你不能去爱你生命中最亲密的另外一半，但你却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投入传福音，我真的要提醒你，你的服事是否是建立在爱的里面。上帝之所以没有创造亚当以后马上就创造夏娃，就是上帝要让亚当知道他无法在工作中在表现中得到满足。如果你说亚当的成就感大了，我说亚当的成就感太大了，他一个人得多有智慧呢，跟所有的动物命名，不要忘记叫一个名字，当你命名个100万200万的时候，你还能记住前面那个你曾经命名过的名字，哇，这是何等大的智慧，这是何等大的成就。但是在这样的成就的里面，亚当没有满足。上帝让亚当经历说，你在你的工作当中是不会满足的。上帝让亚当知道，你再有智慧你也需要一个帮助者。当亚当意识到自己我需要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苦苦的寻找。这里经文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意思就是他苦苦的寻找，他意识到他有这个需要，他苦苦的寻找，但是他没有遇到。但是神知道他的需要，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 在22节里面，耶和华神就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的跟前。上帝这次不是用尘土，而是用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查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是肋骨？有一个神学家，哎，这个不是我讲的，他是个神学家讲的，叫亨利马太，很有名的那个神学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上帝没有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头造夏娃，免得他挟制他，也没有从亚当的脚部拿一块脚骨，免得他践踏他。上帝从他的肋旁取出了他，叫他与他平等。肋骨在他的臂下，象征着夏娃受他的保护，靠近他的心，受他的爱护。当然了，这个不是完，我这个解经只是一个让我们去可以理解。这里说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的跟前。上帝把女人带到了亚当的面前。我又让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上帝带着一个他精美的创造来到亚当的面前，这你想象力，这有点像什么？对，这很像是一个婚礼。男人等在教堂里面，女人的父亲呢，牵着女儿的手来到男人的面前，把自己最心爱的交到了男人的手上。作为一个父亲，他最期盼的不是这个女儿大富大贵，不是这个女儿功成名就，他最期盼的是这一对的新人能够永永远远彼此深深的相爱。而男人呢，男人在这个时候呢，则向女人发出了一个爱的誓言。在经文里面，中文里面，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其实在这句话之前，中文有一个地方没有翻译出来，在英文的里面，这里有一个感叹词 at last， 就是英文 at last， 它的意思是说，代表意思是说，啊，我终于找到了，终于，我终于找到了，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一个爱的立约。骨肉不仅代表骨和肉容不容易分开，不容易。骨和肉不仅代表的是一个不可以分开的亲密关系，也代表的是亚当向夏娃一生的委身。我们都看过婚，我们都参与过婚礼，婚礼里面都有誓言，都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当然不一定完全一样。无论是刚强像骨，还是软弱如肉，我们永远都在一起，至死也不分离。在上帝所创造的婚姻关系的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上帝父亲一般的爱。他渴望儿女在彼此相爱中领受祝福。从上帝在爱的当中创造了亚当，成为亚当的父亲，以及这位天父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家，为他预备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半，一个 完美的父亲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心底里面向神感恩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下面这段歌词？我们一起来。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的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